各位好，今天4月8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，今儿啊，咱刨一下这个文艺青年、文艺中年、文艺老登们的祖坟啊。我还是挺喜欢干这事儿的。可能这期节目呢有一点点无聊，因为这牵扯不像平常似的嬉笑怒骂的，可能呢牵扯到一些这个，应该说概念性的东西。哎，平常咱们平时不是这种扎着马步做节目的人，今天呢难得我也扎一回马步。哎，这个咱从理念到理念，从这个概念到概念，从逻辑到逻辑，这个东西呢，挖一下这帮文艺界的，尤其是西方左翼这边人的祖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正好我看了一眼这个大眼儿，也就是李承鹏新的那篇文章。说是呢，这个龙应台啊，在季风书店的最新演讲里说了一句话，说要和平，不要战争，战争责任两方都有，但是更大的责任在强的一方。他这个强呢，就是指的大概来讲就是美军吧，对吧？打这个伊朗啊，美军这么强，更大的责任在美方，责任都在美方。这句话呢，就让人想起啊，一位著名的人物，叫做村上春树。这个所有的文青大概都知道，他曾经啊有过这么一段话，被简化了。他说呢，如强与鸡蛋，我永远会站在强的这一边。实际上，这段话呢没有这么简单，它是村上春树啊在2009年的时候，是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，他的获奖感言，就是他万年陪跑嘛，一直没有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是其他文学奖拿的也差不多了，对吧？OK，那他原演讲大概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呢，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他的鸡蛋之间，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。是的，无论高墙多么正确，鸡蛋多么错误，我都会站在鸡蛋这边。谁是谁非，由别人、时间或历史来决定。那他解释，后来他解释了一下，说这个高墙呢，象征体制，就是包括国家机器啊、军事力量啊、官僚体系啊这些冷酷、高效、系统性运作的这些东西。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利维坦。对吧？一个怪兽嘛，对吧？它是这种东西。那鸡蛋呢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这个脆弱的个体灵魂，哎，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个人。那他演讲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加沙冲突的时候，他呀就批评战争啊是这个轰炸机呀、坦克呀、火箭呢，哎，白磷弹呢是高墙，被碾碎的平民是鸡蛋。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。他同时强调的是什么呢？说小说家的责任呢，是让个体灵魂呢的尊严浮现，而不是呢为体制辩护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他这句话其实当时的背景是在这个加沙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也都知道巴勒斯坦这一边那个经常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，对吧？在前年的10月7号的时候。那他们杀了很多的人，就是参加一个和平音乐会，甚至于那个音乐会还是支持巴勒斯坦这边就解放运动的嘛，这个东西他把那些人给杀了。那结果2年多的时间吧，1年多的时间，那就是开始，以色列跟他这么打。那这个加沙这边的冲突，这个东西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者怎么样去判断的。我个人的判断就是，实际上来讲，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。那它实际上对整体的平民造成伤害了。当然，这个各有看法，这无所谓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人，你会怀疑一个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如果两边都有错，甭管这强和鸡蛋的比喻，还是这个战争中那个龙应台所说的这个强的一方是更。负有更大的责任，双方都有责任吗？那强的一方会有更大责任。无论这两个说法是哪个，都这是一致的，这他们是一致的。那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，这叫什么呢？逻辑能力，就会问一个问题：那先分清对错，难道不重要吗？对吧？这个你甭管强还是鸡蛋，还是这个战争的双方，那分清对错不重要吗？那为什么这个弱势，所谓的弱势？就能自动获得这种道德豁免权呢？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问的问题？那这个比喻就是所谓强的这个强和鸡蛋的比喻，它这种吸引力在什么地方？ 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他会把一个复杂的这个现实问题啊，哈，分成了一个很诗意化的二元对立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坚硬无情的，那然后面对的是一什么？脆弱有生命的鸡蛋吗？它你那当然，咱吃那鸡蛋那个不行啊，这个咱一般那个没受精，对吧？他肯定说那鸡蛋是一个受精卵，哎，它是脆弱有生命的。那然后呢，你就会产生什么？瞬间的一个这种情感共鸣。那你说谁不心疼那只将要破碎的鸡蛋呢？对吧？OK，它呢，它能唤起这种同情心呐、啊，哎，反权威的这种本能啊，以及对什么体制对压迫个体的普遍性的焦虑。就我们其实都会有这种焦虑，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政权，就甭管是它什么样的政权，你哪怕说像是这个对老百姓比较好一点的，对吧？哎，是你选出来的，你其实一样是无力的。这个确实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但是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？他悬置了，就是把这东西给悬起来了，是非判断，把这是非判断给悬置了，对吧？把站在鸡蛋那一边呢，提升为一什么呢？绝对的姿势。哪怕鸡蛋呢是错误的，这就为什么说这很多的人就是叫知识分子，他不叫知识分子，他叫知识分子，这个就是绝对的姿态。哎，我就给提升到那儿了。那这种文青式的这种思维模式啊，这个呢不是这个村上春树独创的，也不是龙应台独创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式。它倒是从文艺复兴开始，一直到萨特这一边，存在主义这一边，它都有一种这种倾向，对吧？就什么呢？就是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，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根源。就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呢，浪漫主义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个体感情，内在真实，对吧？对抗什么？对抗冰冷的理性体制。这有没有错？没错，对吧？包括文艺复兴也是如此。文艺复兴是发现了人本身的价值。为什么说尼采说上帝死了？那么人本身的价值在这儿，所以是上帝死了。上帝说你他妈才死了呢！哎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互相之间这么骂过啊，这意思。然后呢，那村上呢，作为这种小说家，对吧？他本职是干嘛？巧妙的谎言。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村上自己说的，对吧？演讲中啊，他自己说的。他干嘛呢？他是非常擅长挖掘个人主义、浪漫主义这些东西的，就是然后对抗什么呢？对抗系统化的，在整体的现代生活当中的这种系统化，对吧？这种视角会怎么样呢？会天然的呀，哈，倾向于淡，就是哎个脆弱呀、独特呀、感性啊，对吧？哎。而不是倾向于什么呢？强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强是这种规则、权力，对吧？集体叙事，那这个东西它是一定会天然的倾向于鸡蛋的。那文艺创作者最容易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把现实问题呀，哈，美学化，就是它是一个本来是一现实问题，它一定要给它美学化了。就是呢，冲突呢就变成不是是非之争，它是灵魂。和机器之间的对抗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抗模式了。那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些人，就是文青这一块，或者是左翼这一块，干嘛呢？他情感呀，经常优先于理性，这是什么呢？一种认知捷径，或者是说叫什么呢？或者是叫一种在智力上的偷懒。就是人类的大脑其实是特别喜欢这种简单叙事的。为什么村上春树这句话，或者是龙应台的某些话，他能够就你比如说那个龙应台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，请用文明说服我，对吧？哎，这一句话标题非常好嘛。就像我今天我可以我这个标题其实这个节目标题也可以，我说龙应台就是一条巴甫洛夫的狗。哎，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比较，这它是一种把这种简单叙事了，就是说是标签化。就是他喜欢这种简单叙事，那所以呢，二元对立的这种强弱呀，哎，这种压迫呀，反抗啊，哎，冷，这个又冷又硬和很柔软的生命啊，它变成这种二元叙事的模式，对吧？比戏这个东西简好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我说它是一种智力上的这种偷懒呢？就是它不用去细致的分析因果，它不用去看这些历史，那。如果你去细致的分析因果、历史、责任，那是一多费劲的事儿啊。 这个就简单了，二元对立嘛，对不对？那它触发的是什么？说白了啊，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呢？它触发的是镜像神经元，就是它触发这种镜像神经元式的这种同情。哎呦，看到这弱者，你就特别想去保护去，对吧？哎，这种东西好不好？好，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走到极致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你就会没有，你的智力上是偷懒的，你的感情上是过于充沛的，你就没有办法让整个的人的这种真正的社会往前走，这是非常大的问题。所以说，你本能想保护的时候，那你不是先问这个鸡蛋它为什么要去撞墙啊，对吧？墙的存在是否有正当理由啊？那双方是否都有原罪啊？那村上明确的说的是什么？无论墙有多正确，但有多错误。对吧？我都站在蛋蛋这一边，那其实是把这个道德判断干什么呢？他给抹杀了，他给去，他实际上他是有道德判断，但是这种基于逻辑的道德判断，他给抹杀了。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完全的一种就是外包了，对吧？他给了这个时间呀、历史啊、外人呢，他自己给外包了，把这个东西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姿势。我这个姿态在这儿就可以了，所以呢，他先站对这个情感这一边，然后呢，干嘛呢？先共情，再论对错，这个顺序是文艺圈特别常见的事儿，对吧？那快速的打动人心呐，对吧？制造共鸣啊，然后呢，他什么呢？滑到哪儿去了？道德相对主义，或者是受害者优先论，这个是一直以来这是有问题的。道德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，这往往是很多的这些文青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，因为它可以悬置，它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抽离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可供把玩的手把件儿。大概就跟那个什么，就跟原来老人说我是玩珠子盘核的，我还真没盘过啊，盘珠子似的，它变成一个手把件儿了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下，是什么呢？政治正确和这种呢体制文反体制文化是什么？二战以后啊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是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，对吧？西方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反权威、反体制，就是你包括60年代那会儿也是如此啊，那成为这种什么呢？主流叙事了，对吧？国家呀、资本呐、传统啊，往往被视为什么呢？强，对吧？而这种边缘呐、少数啊、个体呀、会默认是什么？是蛋，它是用这种模式来做的，就是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它是强者跟弱者之间的关系，对吧？这部分有没有正确性？我依然要承认有正确性，对吧？它源于什么呢？对极权主义的。这个包括大屠杀呀，包括殖民历史啊，这些东西的反思，这是对的，这肯定是对的，因为只有用个体的价值的凸显，你才能够对抗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权力，集权，尤其是集权，对吧？那但是呢，就是它本身呢，依然是一种什么？没有人去仔细去寻求这东西的根源，还都大部分的人用这种模式来反抗，还是一种反射式的。就是它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这种反抗，对吧？然后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就变成啊，这种弱势就等于是道德高地了。那质疑弱势呢，就等于是冷血的站对了这个强权。他就很多的人，我为什么说是有一些西方左派而左翼，而不是说所有的？那西方左翼里也很多牛逼的人物，对吧？咱们不讨论那些人，更多的人是什么？他直接就把这个就给他二分法了。也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，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，对不对？OK，他直接就是把这弱势等于道德高地，那质疑弱势变成什么呢？你就是冷血或者站队强权。你看今天，我今天这个评论区里一定有这样的人，你可以照着我这句话完全给他复读过去，这就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。 那他们在这些东西的这个喧嚣尘上啊，然后呢，正好又契合了全球左翼的这个文艺界的反战反强权这个运动啊，这种情绪啊，然后呢，在这种环保啊什么这些议题上，就被引用了。个很多人，你为什么觉得这些人他看上去很弱智？就很多这种左翼，你看上去他非常弱智，这原因就在这儿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而且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像这种。包括龙应台，包括像是这个，包括像是这个谁，这个村上春树，还有其他的一些，他们由于什么呢？他们是文艺创作者，就是说本来就是文人，对吧？文人呢有职业偏好和局限性，就是小说家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法官呢，也不是历史学家呀，对吧？那村上说什么呢？他强调过写作呀是让灵魂获得自由，他是用这种模式的，叫投光在个人尊严上。对吧？有没有好处？这小说家的天职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他把这小说家呀，哈，站在墙边啊，视为这无价值的。你站在墙那边，你怎么可能有价值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这反映出什么呢？他作为小说家的某种职业伦理，对吧？那艺术呢，应该质疑权力，守护个体，而并非要粉饰体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但是这个东西，它在背后的这个逻辑，你要进行深思，不能够说直接你就什么时候站在墙那块儿，这肯定是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嘛，就你把这个美学呀，哈，这直接套用到现实政治里的时候，你作为小说没毛病，对吧？你用这种小说的模式，把你这套思维体系，然后呢，潜移默化的灌输到这儿，让大家注重人的价值，这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把这套美学东西直接套用到现实政治里边儿，就是你就忽略了一个什么，两个点。第一，强有时候必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整个的维护社会的秩序，否则的话，你哪有你小说家活的这么痛快啊？至少你版权都保不住嘛。那个国家那个法律是打盗版的，对吧？不能让你随时的，你要不然你村上春树写这么多小说，过得那么舒服，挣那么多钱，怎么给你保证的？是版权。版权是什么？版权就是强给你的东西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，到他自己这块他应该能知道了吧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那有时候是必要的，政府吧是必要的恶，这个名言大家应该也都知道。那而且还有一个什么，但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强，是什么？比如说民粹、恐怖主义、暴民正义这些东西，它其实是一种新的强。还有一种是其实更要命，就是你看上去。你就交包括美伊这场仗，那美国人强的，对吧？那个伊朗在美国的这个大军压境之下，几乎像一颗蛋似的被压碎了。可是这个蛋本身，它在蛋里边，它是个暴君，这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种比喻其实是非常粗糙的，而且是非常容易误导人的。他把世界给简化了。这也就是文艺创作者的这个职业的偏好或者这局限性啊，这简化成什么呢？体制对个人，对吧？那没有处理鸡蛋内部的冲突，蛋与蛋的互害，或者蛋壳本身也是某种程度的保护墙，他都没有做，他简化了，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东西真的是啊，哈，文人一个非常大的毛病。就是包括这文艺青年、中年以及老登们非常大的毛病，也是西方左翼这些东西上的问题。我还是这句话，左翼这些东西不是坏的，但是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没有太多的好处。他们是引领着整个社会往更文明、更高度地方发展，可是，一旦遇上现实这道墙，它确实像个鸡蛋，而且显得特别傻逼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咱再讲起这个龙应台这句话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吧，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治，对不对？那他干嘛呢？他是虽然是一个共和国的体制，但是呢，他是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，就跟中国是一样的，咱们圣上嘛，对不对？那革命卫队为强力的控制社会的手段，对吧？长期推行的是什么？那严酷的宗教法，镇压意见人士，对不对？支持代理人武装，处决异议人士，那迫害少数群体，那这些东西你都视而不见吗？那 你就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像龙应台这样的人，他们的这个东西是多荒谬了，是吧？那在他们眼里啊，鸡蛋呢是往往是属于平民，对吧？哎，而鸡蛋本身并不是政权本身。他首先第一个，如果他说的这个东西是指伊朗政权的话，此人内心完全是不可闻问了，就是一个纯傻逼，而且是坏又坏又傻的那种，对吧？如果他是指伊朗政权的话，当然我不会这么去说龙应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我还是原来挺欣赏的一位知识分子，当然现在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那他很有可能说什么？他把这个鸡蛋比喻成什么平民，对吧？他是包括村上春树也是呢，明确的把这个蛋说成是在这个轰炸机、坦克下的碾碎之下的平民的灵魂，这是他的说法。那强的是当然就是体制了，军事机器了，对吧？OK，他们会把这个镜头啊拉到哪儿呢？就是平民的苦难之下，那什么呢？空袭下边德黑兰居民呢？对吧？失去家园的孩子呀，普通的伊朗人呢，对吧？哎，他拉到这个地方，这有一定的人道基础，这必须要说，这是有一定的人道基础的。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，就是当这个政权跟民众高度绑定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，我这话不是瞎说，为什么呢？任何一个神权政治，即使是中国。中国也算是一个半神权的政治。我原来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，交流过这个问题。半神权政治，那通过这种宗教、警察呀、监控啊、宣传呢，它深度的渗透社会了，对吧？那革命卫队呢，本身呢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中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种区分平民跟这个政权的区分就模糊了。那除非我刚才说了，除非你把伊朗整个这个神权政治当做一个蛋，那这就是又傻又坏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是这样，你彰显自己的人文关怀的时候，那他们把这个蛋就是替换成什么呢？就应该偷换概念，变成了这个伊朗人民。可是伊朗人民跟这个神权政治、神权体制，它是一个高度绑定的，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高度绑定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他这种文化人呢，可能本能的会把这国家机器，就是美国呀、啊、美国人嘛，对不对？精确打击呀、啊，视为冷酷的这种强，对吧？而把被打击的这个一方的民众默认为蛋，可是他就没有深挖呀。这个伊朗政权这么多年来主动挑衅呢、啊，包括是还有这个支持哈马斯、珍珠党啊这些人，那是他先把自己本国的这人民和地区拖入到这种撞墙的境地的。这个他不考虑，他不考虑这种东西。还有一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条件反射。我刚才一直在说，龙应台他们这种人是在思想上的巴甫洛夫的那条狗。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巴甫洛夫这个实验非常有名，就是他给这一条狗在这食道这块啊造个瘘，就是那个戳了就戳了个眼儿吧，说白了，然后接了根管，然后呢每一次这个就是喂食的时候都先摇下铃的。然后一摇，后来呢，不喂食一摇铃呢，狗也分泌这唾液，这不就是那个条件反射吗？这大家应该上中学或者小学时候都应该学过这个东西。那他们的这方面也是如此，就包括龙应台他们这些人，他直接的这种条件反射就会出来，反强权、反帝国主义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就尤其是很多呀，这个在中文圈里，或者是华语地区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海，尤其是台湾的、香港啊这些海外的很多知识分子，就是他本身的成长环境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在跟那个殖民呢、威权呢、冷战历史啊，他往往是反思这些东西，对这个西方的很多所谓大国呀、这个美国呀或者其他一些，他有一个天然的警惕性。什么越南战争啊、伊拉克战争啊、阿富汗泥潭啊，这些历史上的这种案例啊，就是它容易啊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框定为什么呢？帝国主义，帝国主义的高墙。那他肯定要站在鸡蛋那一边了，对不对？他条件反射了，开始流口水了吗？对不对？OK，好，那把任何他就会把这个任何的对抗者，哪怕是像伊朗这样的神权独裁，视为反抗的这个蛋，这就是他们这种条件反射的这作用。所以他会把这个伊朗简化成什么呢？被霸权欺负的第三世界， 伊斯兰国家，哎，就是简化成这样了。所以他就忽略了他自身，伊朗自身呢是中东这边最有攻击性的强，他本身就是个强，他只是遇上更强的一个强了，大概就是如此。所以说他呀会把龙应台这种思维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文关怀这个优先呐，对吧？我们先来看看战争带来破碎的个体吧，然后再论政治是非，或者他完全不论政治是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这个模式来理解这样的战争，那就是把这些东西，他完全就是把智商、把自己的智商和分析这种能力，以及对历史的审视，抛走了，从脑子里嘣儿拿走，得，剩下的是什么？流口水的本能，这就是他们现在，这是他们干的事儿。所以说，浪漫化呀，这是一种浪漫化的反体制叙事，对吧？体制等于冷血，对吧？那个然后呢，个体就是真实。对吧？有温度，值得同情。它是一个偷换概念，它是一个偷换概念。它首先把这一个神权国家偷换成了这个伊朗老百姓，对吧？而且它忽视了一什么？最要命的是，忽视了，即使是你偷换了这个概念之后，那伊朗的这些人，他们本身，伊朗本身，它这个神权政治就是强，那些老百姓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毫无防备力的。都不是蛋，他他妈就是一蛋黄。你如果是个蛋的话，你多少要有个壳呢？他们连壳都没有，他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这个看上去是个蛋的这个伊朗，他在内部的这个高压。这就是他们荒谬之所在，以及他们放弃了自己大脑，只用自己的反射神经来思考的这种原因，就是完全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残。真的，这是完全智力上自残。我不相信他们理解不了我说的这些话，他们应该比我还读的书多一些吧？哎，算了，这事儿不好说。那，但是你多少应该去考虑这些东西，这个就是他们荒谬之所在。所以说呀，像这样的这种选择性的共情，真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双标啊。只看到这个美国轰炸伊朗这个蛋了，就没有。他，你看着这些人啊，西方左翼的这些人，他们有多少人？包括像龙应台，包括像这个村上春树，他们有多少次真真正正的去关注？这不是在打伊朗的时候才关注平民百姓啊！你平时有多少次关注、发表文章去说那些在这样的这种强权之下被压迫的这些蛋黄们？对吧？他连个蛋壳都没有的这些人，你真的去关注了吗？你去持续的去呼喊了吗？你持续的去为他们发声了吗？没有。他一旦到这个时候，他忽然想起了，哦，对了，你们还是他妈的，你们就是那个蛋呐！天哪，我要呵护你们。这会儿他们来了，这他妈是什么？双标。就是他们本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心，他们是干嘛？他们是用这种姿态发泄自己无处可去的激情，它是一种虚拟的，它关注的永远是一种虚拟的，它真没有真关注一个个的人。这是西方的很多左翼，还有包括龙应台，包括村上春树，包括所有的这些文青、文艺中年、文艺老登们最大的毛病。他们关注的从来都是虚拟的概念，然后是平民百姓，没有关注过真真正正一个一个活着的人。这个就是问题。所以说呀，这些人呢，就是你要信他们。你要信他们，你会变成一什么？看上去很有爱心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要站在蛋的这一边，如何如何？但实际上是一个极度虚伪的，非常非常虚伪，非常非常自我感动，非常非常双标的这么一个人。如果不想成为这样的人，少就是你在听了他这句话，然后进行感动的之后，用自己的大脑。不要用这个反射，直接那种条件反射类型的这种东西，对吧？不要完全用这镜像神经元，你就直接要用逻辑以及历史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现实政治的东西来思考这件事情，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人生。那当然，你这样正常的话，你就会变成什么呢？你就会变成一个被左派视作为冷血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不过我觉得，我个人这么觉得啊，我宁可被人视作为冷血，我也绝对不会去 成为这样的这种文艺人士、知识分子以及双标狗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